那我们现在这个开始讲第四讲，讲耶稣的复活。因为很多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能够相信死人可以复活，啊，死人怎么可以活呢？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耶稣的复活，如果说在2000年以前，科学还不怎么进步，人还比较愚昧的时候，大家这么说还可以。那今天科学都这么发达了，还说耶稣的复活，都什么时候了？觉得很陈旧。但是很奇怪，圣经非常明确地说，耶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基督教就不存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说啊，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就不用讲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是他要救一切相信。如果基督死了都不能够复活，你信他的人怎么能够复活呢？如果基督不复活，他就不是神，那我们信的基督根本不是神，你信他有什么用呢？所以保罗讲，如果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因为他不是神。一个人死了对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怎么能够洗我们的罪？除非他既是神又是人，他的血才能够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罪。所以整个基督的复活乃是信仰的根基。有人就说了，你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奇怪呀？为什么不选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事儿做根基呢？明明大家都不信复活，你偏偏要选耶稣的复活是根基，你不觉得很傻的事情吗？实际不是傻呀，事实就是如此，信不信由你。你不信还是这么宣称，为什么？因为这是真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呢？2000年以前的事儿。实际耶稣的复活的过程，耶稣复活的意义可以说是一个神学范围的范畴的事，但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本身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因为发生在人的历史的时空当中的因果关系。所以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考证历史的办法来考证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比如说，我们都没有幸看到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不对？1911年发生，那怎么我们就确信辛亥革命确实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呢？因为它有一系列考证历史的办法，有文物啊，有当事者的见证啊，有照片啊，有实物啊，所以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辛亥革命确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今天同样，耶稣的复活本身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正发生的。我记得我信主以后就想整理一下耶稣复活的证据，就费了好大的劲呢。为什么？线索太多，证据太多了，最后大概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慢慢理出一个头绪。最后我就发现证据实在是太多，所以证据呢，我大概把它分成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事实本身的证据，就是耶稣复活的事实的本身有什么证据没有。这个证据里边分3个部分。第一个是耶稣被埋葬以后第三天尸体不见了，啊，这是一个事实。第二呢，耶稣复活以后多次向门徒显现。第三，耶稣复活以后门徒整个改变，这3件事情都是和复活之地有关系。第二是历史的考证，历史的考证分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当事人的见证，第二是史学家的记录，第三是这件事情对后世的影响，第四是教会的兴起。这是第二方面，历史的考证。第三，圣经的根据，因为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早在圣经就预言了，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第四，当今的见证，每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在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和这个复活主的相交。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一个方面，事实本身的证据。事实大家知道，主耶稣是在礼拜五啊被钉十字架受难，然后呢当天晚上就被安放在坟墓里面。这个坟墓大家知道，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它很干燥，所以这个坟墓就是这个人过世以后啊把它洗干净，然后过各种香料啊涂抹上去，然后用好多白布啊一层一层来裹，就像埃及的摩乃伊这个世界啊不放。然后呢在这个石头山里边找一个洞子呢把这个尸体放进去以后，然后再找一块大石头推过去把这洞口封住，这就是一个坟墓。不像我们中国人的地上要挖一个土坑是吧，这样埋上去，因为它这地方很干燥又很热，它加上有香料，所以这个尸体就保存时间很长不会腐烂啊，所以就这样。但是呢第三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当一些原来跟随过主耶稣的妇女再去看那个坟墓的时候，发现这个石头已经被挪开了，就这墓开了，石头已经滚很大一个石头挪开了，挪开以后就赶紧去碰见了天使，对吧？他们就去报信，报信以后彼得和约翰就耶稣的最爱的三个门徒的侄儿就跑去一看，进到里边一看，尸首没有了，但是呢裹尸的布还在，裹身体的布在一个地方，裹头上的布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整个就是实际情况就是尸首没有，不知道上哪儿去。是这个事实是耶稣的门徒承认的，反对耶稣的犹太人承认的，罗马政府也是承认，都知道这是个事实，尸体没有。那尸体上哪儿去了呢？就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最有蛊惑力的说法就是说，是耶稣的门徒趁这些守卫的人都睡着的时候把耶稣的尸体偷走，因为他们到时候发现的尸体没有了以后，当时这个守卫这个坟墓的一队兵啊就回到有这个耶路撒冷去报告了，那这个大祭司啊这犹太人就说，你们就这么说，当你们都睡着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去把尸体偷走，这个说法本身啊是很不合逻辑的。如果耶稣这个守这个坟墓的兵都睡着了，怎么知道是耶稣的门徒把他偷走了？是不是都睡着了谁看见？如果这个守坟墓的兵丁没有睡着，他怎么会让耶稣的门徒去偷尸体？他说是这个，你怎么从逻辑上讲不通？你比如有一天你说你到法院去告，你说那天晚上我们全家都睡着，突然隔壁有一个人进来把我们家电视偷走，你说你这会立案吗？立不立案，对不对？你都睡着你怎么知道是你的隔壁把你电视抱走？这同样的问题，都这个守这个坟墓的兵都睡着了，结果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没有，你谁知道？所以这本身从逻辑上就不能够成立，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很多人还这么说。而且说实在的，即便所有的守这个坟墓的兵都睡着了，耶稣的门徒根本没有去偷尸体的这样一个动机啊，他去偷这个尸体干什么？耶稣在生前就说了，我要死，死了第三天要复活，大家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说最后耶稣一钉十字架怎么样，所有的门徒都跑了，不还没有钉十字架呢，耶稣一被抓起来都跑了，跑了四散，只有一个人敢跟着过去，就是这个大子弟彼得，他要看看他们把他弄哪儿去，他最勇敢了，就被人发现说这个人和耶稣是一块的，他三次不认主，他没有办法，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发誓我不认识他，这么坚定一个最后都不敢认，何况呢一跑散了呢就更糟糕了。所以大家都说彼得很软弱，我说你不要说彼得软弱，他软弱是因为他敢跟过去，你不软弱是你早就跑了，对不对？他敢有这个勇气敢跟，他才会表现这个软弱，如果他都躲起来他还能有软弱能表现出来，所以对彼得要公正的，他敢跟着大祭司院里面去看，这就是很勇敢的事情，但是人还是软弱的。主耶稣早就说了，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早就告诉他，他说不行啊，我就是死我也跟着你，我怎么会不认你？果然就是这样，人就是很软。你看是这个耶稣被抓以后门徒都跑了，在十字架下边只有约翰一个人在，
都不敢摘。所以耶稣一死以后，整个都没有希望了。所以门徒们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为什么？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迫害非常的严重。因为这时候主也死了，他在偷这个尸体干什么？而且他即便真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动机去偷尸体，他还有这一份从容吗？慢慢的把裹尸布解开，光把尸体偷走，那还不连着裹尸布一块儿都带走了，对不对？还要把裹尸布专门剪下来放在坟墓里，把尸体偷走，哪儿有这种可能性呢？而且如果是这样，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然后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就是耶稣复活，那就说耶稣的门徒撒了一个密天的大谎，到现在21基督徒都还在受骗上呢，它是最大的历史的罪。但是这个说法连很多反对耶稣的犹太人他们都不同意，他们虽然不接受耶稣是神，但是他们知道耶稣的品德高尚，知道耶稣的门徒品德高尚，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都反对这种说法。而且再退一步说，如果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那就是他们在撒谎，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一个人撒谎，他一定是为了个人或者小集团的私利，他一定要有利可图他才会撒谎，或者为了一个什么利益。但是当时耶稣的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不是得到什么奖励啊，不像我们今天去传道，到处还欢迎我们啊。那个时候根本不是啊，你要宣传耶稣的复活，你受到的是鞭打、监禁，甚至杀头。那怎么可能有人是为了自己编造一个谎言，最后把命送掉呢？果然，最后耶稣的12个门徒，除了犹大卖主自己上吊以外，除了老约翰最后活到将近100岁，在拔摩岛写了启示录以外，10个门徒全部为主殉道，就是因为宣传耶稣复活。初期教会也没什么教义啊，就是我们的主出死里复活了。你看保罗到雅典去，都是讲这个复活。但他为什么为了自己一个谎言把命输掉？从来没有这样的逻辑，也没有这样的现实。你就看人类的历史，很多时候一些仁人志士，他会为了一个理想去把自己命献出去，有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这个理想可能是对的，可能是错的，可能是现实的，可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起码当他在为他死的时候，他要相信他是真的，他绝不会为他自己明明知道一个假东西去死啊。我记得很清楚，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分两派，那后来我就被对方抓过去了，抓过去打呀，鞭打，这么粗的电线编的鞭子，这么长的皮鞭，这么厚，一鞭子出下去就是一道血呀，然后把那暖气啊，暖气的管子都锯下来，就这么铁管，一棍子抽下去，就手就不能动，这打了3天，我全身都打肿了，全都是刺了。当时一个条件，说你这派错了，你应该造反加入我们这派，就这个条件，你只要造反加入我们这，马上就把你放。当时我真是顶住。我说我没错，是你们错了，就这么顶住。那如果我当初就知道这两派都是上当受骗，我早就去造反了。那哪一派不一样？那我跟你说，这两派打是错，对吧？当然是错，但当时起码我要认为我是对的，我才会挺住，不受不怕皮肉之苦，对不对？宁怕让他把我打死了，我也不认。如果早知道那是错的，我还会去这么做吗？不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一个人绝不可能为他明明知道一个虚假的东西，一个谎言的东西去把命上掉。所以耶稣的门徒没有必要去为把尸体偷走，然后去宣传说耶稣复活，然后去受鞭打、受监禁、受杀头，没有这个动机。所以今天虽然说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是一个很具有蛊惑力的说法，但是你从哪一个方面的分析都站不住。当然有人说是罗马政府把尸体偷走了，那这个也更说不过去了。罗马当时就是为了要维护人秩序的稳定，他们就不需要犹太人起来反对他们。如果罗马人把尸体偷走，反倒造一个耶稣是神，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那岂不是当时的这个中东地方更不稳定？有人说是犹太人把尸体偷走，怎么可能？ 他们就是怕耶稣复活啊。你如果你们读圣经就知道，他们去见这个比拉多的时候，说这个人没有死以前就说他在死后三天要复活，所以一定要好好看守这个坟墓，省得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以后又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啊，将来的灭火就更大了。所以比拉多说去啊，你派一队兵你守住。所以他们绝不愿意是让去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对不对？而且如果他们真是打错了算盘，一直想错了，把耶稣的尸体偷了，当门徒在宣上说耶稣复活了，他们的尸体交出来就完了，对不对？你们根本没活在这儿，对吧？你还有什么基督教还有什么可讲？他们是当耶稣的门徒在宣传耶稣的复活，完全是沉默，就是不让他们讲，不能再讲耶稣的复活，但他拿不出反证说耶稣没有复活。所以从这些你看得见吗？所以耶稣尸体不见了。所以这个从哪一个方面分析，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耶稣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啊，这是尸体不见。第二，不仅如此，耶稣复活以后十次向门徒显现，如果加上保罗在大马士革上在大光中见到耶稣，那是十一次，光是这个显现十次，有时候是在白天，有时候在晚上，有时在屋子里边，有时候在山上，有时候在湖边，各个地方。有人说这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幻觉是有可能出现，但是绝不可能是这样。当一个母亲在战争中失掉她的儿子，很心爱的儿子，也许这个时候她坐在她儿子常坐的地方，她的儿子的寝室里，她突然就会很悲伤，也许这是出现一点幻觉。但是耶稣的门徒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出现幻觉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就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你看当这妇女看见耶稣的坟墓空了没有人的时候，又害怕又惊喜啊，就这圣经的描述，然后赶紧去报告彼得说主复活了。他们说这还胡言乱语，因为他不相信妇女做的见证是真的，说根本不可能，怎么可能复活？你看耶稣复活你告诉他们，他们不信的，他根本没有产生幻觉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是生理的接触。你除非老是想哎呀属实不要复活，你这么想还可能，他从来就不想。而且耶稣的复活不是说一闪就没有，耶稣的复活可以长时间和他们一起谈话。大家还记得在以马忤斯路上吗？啊，他们碰见两个门徒，一直耶稣陪着他们走，最后让他们留下，耶稣他非要让耶稣留下，当耶稣在剥饼的时候，哇，他们眼亮了，认出是主。耶稣可以在加利利的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饭，给他们做饭，就大家一看都知道是主，但是谁也不敢问他是谁，知道是主。所以上面以后鱼啊什么饼都给你准备好了，长时间一起谈话，不是一闪就没有了啊！这怎么可能？可能是出现的是幻觉，不可能是幻觉，而是最多一次是五百多人同时看见。难道五百多人都同时出现幻觉？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耶稣显现十次以后，四十天以后突然就不见，十天，所以再看不见。那你如果幻觉显示，为什么刚好这四十天里面老出现幻觉？四十天以后一过四十天就没有幻觉啊？所以这些都不能够解释。所以这个是真是主耶稣的显现，而且你们会发现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专门向门徒显现，所以你看见神的这个伟大呀，他是为什么要坚固门徒，要告诉你你所信的主真是神，你们要坚固这个信念去传福音。他都没向不信的人显了，你看你当初把我钉死干了，我复活了，吓你们一跳，没不做这事，不做这事、啊、就只是向门徒显现，不向一个不信的人显现，他坚固他们的心，让他们将来能够去传福音。果然如此啊，当他们看见门徒的显现，门徒看见耶稣的显现以后，整个改变，焕然一新。所以如果你们读福音书啊，你读到耶稣被钉死以后那个门徒那个害怕，一下连从福音书一下翻到使徒行传，讲了圣灵这个浇灌以后，整个门徒完全的白，完全的变成一个新的人。当然你说为什么变成新的？因为母亲节圣灵浇灌是吧？但是圣灵浇灌，圣灵浇灌的前提是什么？主耶稣一定要升天以后才会拆派宝贵之下来，所以宝贵之下来是主耶稣升复活升天的一个结果。门徒彻底改变。你看我刚才讲的彼得大子弟，对不对？很有血气，也很勇敢，也很可爱。他首先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耶稣刚表扬他，我一会儿又不行， 主啊，不可啊！主说我要去受死，不可，主啊，你不可，马上就是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啊，你只体会人的意思，你不体会神的意思，最后三次不认主，但是就这样，神为他祷告，所以最后他真是完全是，所以这耶路撒冷一次不倒，三千人归主，就那次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大胆起来讲的那个正是主耶稣啊，刚受难复活不久，大胆的讲，圣灵在咱们的心里动工。最后相传彼得是在罗马殉道，没有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记录，就很多的传说，所以他已经当时在大逼迫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啊罗马，但是后来在路上碰见主，主说，主说你回去到罗马城为我做见证，最后他被钉十字架，而且是倒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同钉十字架，倒过来钉。大家还记不记得门徒中间有一个门徒叫多马的，他疑心很大的啊，所以有一次主耶稣跟他们显现，十个门徒同时看见多马不在，当主耶稣离开以后，十个门徒同时对多马说，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多马说我不信，除非我亲自要用手伸到他的这个钉痕里边去探一探，否则我不会信，你看看这多马的心刚强到什么时候，十个门徒向他作假都不信了。哎，一个礼拜以后，神再一次显现，多马还没开口呢，主耶稣就说了：“多马，你过来，用你手来探探我的伤痕。”多马一听就知道，他的心思一点，什么早就知道，说马上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的人就信了，就有福了。”你看，多马这一次看见主耶稣的显现，整个改变，原来那么疑惑。那么多虑的一下改变，最后就到里海啊，这个原来这个俄罗斯一道传道，最后到了印度阿富汗这地方传道，所以印度现在还有很古老的多玛教会，就是这个圣多玛啊，这个建立最后相传是在东印度殉道，被人用石头打死。你看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原来是迫害基督教这么厉害的，这样的基督就下在监里，为什么一下变成这么伟大一个使徒？因为在整个大马士的路上，正走的时候，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那次三天呢，眼睛瞎了三天，最后神启示他，就突然把他改变，就变成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很伟大的使徒。新约圣经里边呢，一多半都是保罗的著作，成为一个很伟大的神所重要的记录。为什么会改变呢？如果主耶稣没有真正从死里复活，如果主耶稣没有真正向他们显现，他们生命怎么会这样变？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尼克松做总统的时候，他手下有个幕僚班子，就是智囊团，其中有一位叫做 Charlie Colson， 这个是学法律的，很得力的尼克松的一个刀斧手，政治上的刀斧手，很厉害。后来尼克松这个人我觉得还是蛮有远见的一位，后来他这个访问中国啊，72年秘密访问中国，和中国达成一些和解，然后以及访问越南啊，从越南撤军，所以在这外交上就频频得手，就后来就爆发了水门事件，就是他们的人在人家民主党的里边安了窃听器，这个就曝光，实际民主党肯定在这边也有，你没发现就是啊，你都有我都有你啊，所以开始尼克松都没当回事，这个算什么事儿？我后来越吵越大，他就觉得有点慌了，结果把他手下最亲近的十个人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查理·科尔斯，所以大家订立攻守同盟，说如果检察官问起来，我们大家是众口一词，就怎么说，就把这事儿压过去就完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从尼克松召集他们订立攻守同盟，到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去自首，前后大概两个礼拜，就把他们主办了。所以这个查理·科尔森也是因为说假话，最后坐了监狱。他在监狱里边悔改信主，为什么？他就是读到了福音书了。他说：“你看，我们说了一点瞎话，被判刑，但是绝没有生命危险，就是判几个月就把你放出来。而且这个时候，尼克松我们的主还是主啊，还是主人呐、啊，他还掌握着总统的大权，他还可以调动军队， 对吧？还有全国的大学，就是这样，我们连一句谎话做几个月见到都不行，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主人就卖了。那你说这个耶稣的门徒是凭什么？他的主无权无势，而且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还要拼死的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宣传这个主复活呢？唯一只有一个解释，一定主的复活是真的，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把命献出去？他就自己比自己，所以最后他是在监狱里，就是想到这儿他信主了。他后来这个出了监狱以后，就办了一个监狱团契，向全世界在监狱的人传福音。哇，这个人很有才华，我读过他好几本书，写的非常的深刻，也是被神所用的一个。所以你是看得见吗？所以很多事情你要通过比较你才能看得出来。所以耶稣的复活这个事情的本身，尸体不见了，耶稣的显现和门徒的改变，你就看到这个三个方面，看到它是很真实的。你说哪个方面的基督徒看得见？那第二个方面谈到了历史的考证，历史考证我当时就谈到了当事人的见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事人的见证其中有一个就是保罗啊，我刚才讲的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第六节，他这么说，他说主复活以后多次显现，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就是说500多人同时显现，到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7年或者56年57年。那我们如果说耶稣是在33岁受难，就是在主后30年左右受难的话，那么这个是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离主耶稣受难只有20多年的时间。他就说，所以当时主耶稣有一次向500多人显现的时候，当他写的书20多年以后呢，一多半到现在还活着，但是也有死了。就这个，如果说耶稣的复活是假的，耶稣的显现是假的，这哥林多前书根本就存在不下去，你说瞎话了。因为当时500多人当中，一多半到他写这本书的船员的时候都还活着呢，说没有，我没看见，是不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事人的见证。如果我今天写一本书，我说我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谁谁谁20多年死了，现在复活了，你说我这本书卖得出去吗？卖不出去，没人做见证，谁能做见证？我说谁谁看见的，没人看见。是，所以这保罗这本书《哥林多前书》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佐证，而且除了基督教以外，很多非基督教的史学家都记录过。你像在这个犹太人上很重要的一个史学家叫约瑟夫，约瑟夫最后写了一本犹太古史，还写了一本犹太战史。他在犹太古史里边也讲到，他说那个所谓基督就是耶稣，他的弟弟雅各被人用石头打死，这都是真的，圣经也讲。然后他还说耶稣是一位聪明人，假如我们的称他是人，这个人是弥赛亚，第三天他活过来了，显给许多人看。这件事及许多其他的奇事都说明了圣先知所提到的有关他的事都是准确的。这人不是基督徒，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大家后来还发现了，在撒玛利亚，大家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的犹太地上面就是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在上面是加利利啊。撒玛利亚是怎么回事呢？就当初这个大卫王完了以后，所罗门王，所罗门完了以后，整个国家就分了啊，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太国啊。后来先后都灭亡，灭亡以后，他们就把很多人都掳过去，掳到外邦去。然后撒玛利亚就这边的北国的以色列就移了好多外邦人去，就想把彻底把它更化。所以他们这边北边就没有建设住，所以很多人外邦人通婚。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当时以色列国的北国的撒玛利亚的地区。就当时也出了一个史学家叫做他勒，他写的一本书大概是在主后50年左右写成的，就是比保罗的哥林多前书还要早。但是呢，这本书的已经找不到，绝迹了。可是呢，后来有人在公元30世纪写了一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有些东西还保留下来。其中有一点就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就说这个他类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史学家，在他所著的书的第三卷当中呢，对耶稣受难的时候遍地都黑了的情形解释为日食，我照我看来不合道理。他就说啊，这个他类在这个历史书中写到，当耶稣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受难要死以前，不是圣经记载了就是天都黑了吗？啊，那他类呢就解释为这是发生了日食。所以这个评论家就说，我认为把这个天变黑解释为日食是不合道理的，所以今天看真是不合道理。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我刚才讲了耶稣什么时候受难呢，是在逾越节前啊。逾越节是什么时候？是犹太人出埃及进迦南，出埃及的那一个月，所以把它定位是他们的新年正月。而且离开埃及以后，他们就是用阴历，就跟我们中国的农历似的，阳历是根据地球绕太阳转啊，这是算一年。那么阴历是什么？月亮绕地球转啊，转一圈啊，这样算，所以它是阴历。所以呢，它逾越节呢是定在正月十四，是正式满月的时候。十五不就是正式正月十五就是啊，所以每月的阴历的十五号就是满月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满月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不可能出现日食，对不对？出现日食是什么情况呢？是月亮把太阳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这出现日食的情况一定是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而且是在一个连线上，所以从地球上看太阳的时候刚好月亮过去把太阳遮住，这个时候从地球上是看不见月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刚好是背阳的这一月，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个是太阳，这是地球，这是月亮，我们地球在这儿，所以太阳光照的是这一面，我们从地球这边看过是没有光照的地方，是看不见月亮，所以出现日食的时候是没有看地球上看不见月亮的时候。那么我刚才讲的满月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满月的情况是地球在太阳和月亮之间，不在一个连线上，所以这样的话太阳照在月亮上的光完全可以反射到地球上，所以在地球上看的是一个满月。所以在满月的时候，当地球在太阳之间的时候绝不可能出现日食。所以这个评论就讲，你把这个耶稣在临死以前全地都变黑了说成日食，这是没有道理，所以这个讲法是很对。但是我要讲的 point 不在这儿，不是说在他有没有道理，乃是说从他的来看，在耶稣要快要死的时候天变黑了一定是个事实，他只是想用一般自然常识把它解释掉，把一个神迹把它化解开。但是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当时圣经上所记载的耶稣快死的时候天变黑了，日头都变黑了，确实是个真事情，这是个超然的神迹。而且我们也知道从历史的考证来看，耶稣复活的前后，基督徒的习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根据十条诫命，神六天创造，第七天休息啊，所以为了纪念神的创造，所以呢犹太人长期是守安息日，就是第七日了啊。那我们知道哪个是第七日啊？对，礼拜六。所以礼拜天是第一日，我们常常是把礼拜六作为第六日哈。所以实际一周的第一天是礼拜天，礼拜天开始，所以最后一天是礼拜六，第七天是礼拜六。所以呢，犹太人或者是基督徒在耶稣复活前都是守礼拜六第七天。今天的犹太人都还守礼拜六，不信主的。那为什么后来从使徒行传就开始记载，突然他们就开始礼拜天去崇拜了？一定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才能让已经坚持了一千多年的习惯突然的一个改变。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在礼拜天早上复活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守礼拜天去教会，那就是纪念主的复活。所以这一件事情，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话，犹太信主的犹太人绝不可能把一千多年的习惯一下改掉，因为守安息日是圣经里边多次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痕迹。而在我们今天基督教里边礼节里边也能看出来，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礼节很少，礼仪很少，就只有两个，都是主耶稣命令。第一个薄饼仪式啊，所以一个礼拜啊或者一个月我们要守一次圣餐，
就是薄饼，然后喝葡萄汁儿。为什么？纪念主的死，而是等着他再来。第二，敬礼，啊，每个人信主以后，啊，将来要施洗。施洗的目的是什么？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浸到水里，象征着和主一起死；然后从水里出来，象征着和主一起复活。所以，通过施洗，我们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肢体。虽然敬礼并不是得救的条件，但是是主耶稣的命令，要在众人面前为他做见证。因为每个人在施洗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做个三五分钟的见证啊，你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不以信主为耻啊，而是以信耶稣为光荣的事。这是我们信心一个很超然的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个圣餐和洗礼都没有意思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看今天很多国家的国旗十字架，红十字会十字架，很多人还把十字架做成项链戴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十字架就应该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个叫记号，一个很黑暗很残酷的记号。就是因为主从死里复活，所以十字架变成一个荣耀啊，变成一个盼望。可是你从这些你就看了整个耶稣的复活，就是给历史上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另外，从圣经的记载，整个圣经早就说了，对主耶稣在临死以前的29项预言，通过以赛亚书53章，通过诗篇22篇，这两个被最集中的表现，啊，他要为众人代求，他要列在罪犯之中，但是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啊，他要这个别人士兵要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礼衣抓阄，啊，他要和这个这些罪犯一起死，但是死的时候最后埋在财主的坟墓里。哇，真的29项预言了，就在主耶稣那全部应验，没有一个是错的。所以这些预言写的那么准确，那么详细，以至于很多解经家都在感叹，好像以赛亚就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看见了整个发生的情况写下来的事，要不怎么会预言的这么细这么准确。不信的人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了，所以他敢预言的这么细这么准确。黄牧就说了，脱歌的脱皮球太真了，就像是假的，啊，所以他们不信，他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了，他敢预言的这么细这么真，是不是有人因为看见了耶稣受难的真实的情况，然后把这个真实情况写下来，假托是以赛亚的名字，把它放进了以赛亚书53章。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长期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因为在死海古卷发现以前，我们手上最古老的旧约的圣经的版本是马书的经卷。马书的经卷大概是主后9世纪到10世纪才抄成，那你主耶稣受难已经将近1000年，你怎么敢知道马书的经卷或者我们旧约经卷的以赛亚书确实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写的？哇，这个问题就是长期回答不了。但是我说感谢神，神有他的事情。后来在1948年，就在耶路撒冷旁边有个沿海啊，沿海又叫死海。为什么？因为这个水里边的盐特别浓度特别高，你任何生物都长不起来。结果呢，就在死海的旁边的山洞里啊，1947年就发现了很多古卷。当然这个整个发现的过程到现在大家的说法也不一样。那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因为当时的阿拉伯的这个牧羊人啊，牧童啊，他们羊丢了，丢了就反映那个好多山洞啊，又不敢下山洞去找，万一里面又碰见有野兽怎么办？结果就往山洞里扔石头。他们就想，如果扔了听见野兽叫赶紧就跑，对吧？听到羊叫就赶紧下去，就把羊就这拽上。结果后来扔到一个洞里，一架石头好像把这个瓦器啊打，就是这个瓷器打碎的声音，他们觉得很奇怪，就因为不敢下去，几个人接不下去，整个人就惊呆了。就那个山洞里边那个这么大的那个大缸日，都是一卷一卷的东西，用布裹的，他们也不认识，扛了几卷就进耶路撒冷。当时碰见叙利亚一个红衣主教买了2卷，一看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是什么。
结果呢，这个时候美国一个东方研究所的一个副所长在耶路撒冷，他们就把他给东方研究所的这个副所长看，这个东方研究所副所长也不认识，但是他比较聪明，他马上就拍照，拍照完了以后马上就把照片寄回这个美国的耶鲁大学的有个叫世界考古学家会叫 Albright， 这个 Albright 开始看，哎呀，他说这个是希伯来文呐、啊，这个是圣经旧约的古卷呐、啊，整个把全世界都轰动。是从那以后用了大概五六年时间，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云集，最后发掘是大概40000多件圣经的碎片。但是很奇怪呀、啊，其中就有以赛亚书53章完整的，一点都不缺的这个抄本。那他们很多根据各方面的考察了，但整个这40000多件这个文献里边，大概写成时间可能是从祖前20世纪到祖后1世纪这个区间写的。那么其中发现了好几本以赛亚书53章的抄本，其中有一些呢就是稍微有点差别跟我们现在，为什么他加了几句他的说明在抄的时候，但他下面画了一道线，就告诉你这不是圣经的原话，他加一点。但是其中一个呢，今天给我们看见马书的抄本只有大概10几处差别，什么差别呢？拼音号、连接号，就这些，完全不影响意思，就说跟今天的我们马书现在看来的我们的旧约圣经完全是一样的。那么经过考古学家的各多方面的验证，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以赛亚书53章抄写于祖前2世纪第二世纪，但确实是在主耶稣受难以前写的。哇，当时我看了以后真是心里这个高兴啊，就神他有他的时间，所以就证明以赛亚书53章预言主耶稣的受难绝不是后人加进去的事后，而是真实事前早就说好了。所以你把这个主要预言加进去，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整个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乃是早就神就定好的计划了，他不是说随便一个故事出来。甚至像有人说这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有人还发现一个新的论点，18世纪说耶稣没死，昏厥啊，耶稣的尸体没有死，大家把他放下了以后，最后他不知道怎么又活过来了，活过来自个儿把石头推开就跑掉了，不知道死在哪儿。哇，这个是18世纪这个那理性主义才出来一个昏厥的论点，就是真是。但是这个论点出来以后很快就不再被人提起了，为什么？实在是幼稚可笑，他完全不了解十字架的那种残酷。你完全了解十字架的人都不敢说这个话，为什么？大家知道第十字架是很残酷的一个刑罚，他在第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大钉子可以从掌心钉过去，或者是从这个地方钉过去，一个钉子把身体吊起来，然后脚呢可以是把那个脚并起来，是吧？这样重叠起来，一个大钉子一定去从两个脚的这个骨头穿过去，然后钉到十字架上。所以人因为这样一直这样张着，你的肺一直是张开的胸部，所以呼吸就很困难，因为你没有收缩的时候啊。所以人要呼吸怎么办？一定要用脚上这个钉子这个作为支点，使劲把身体再往上抬，才能够吸一口气。那你想，你吸了一口气，那个疼痛你就可以想象。所以为什么说当时大家还记得读福音书，他们因为那叫过逾越节嘛，所以他不愿意让这些人过夜都不死，他们还守着，所以你就先去用棍子把那两个强盗的腿打断，还记得吗？一打断以后，这强盗很快就断气了，为什么？下边没有支点，腿一打折以后整个身体就这样吊起来，他根本吸不了气。所以当他们要再去打到耶稣的腿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断气，这就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是这么残酷，你怎么可以想象他还可以活过来？而且你大家知道吗，他的耶稣就被取下来以后，光他身上裹的香料就100多斤了，圣经这样记得，这个人3天不吃不喝受了这么重的刑罚，就即便没有死，在那个冰冷的那个洞穴里躺3天也差不多，他还能活过来吗？活过来了还有这么大的劲儿把这石头推开出去吗？啊，真是他一个把石头推开，那这个时候赶紧要逃到他乡去先躲几天养伤再说吧， 啊，他到处去宣传我复活了。他这样一个形象只是一个垂死的形象，门徒怎么看见他就说，哎，我们的主就从死里复活了。他一定是个垂死形象，怎么会门徒会从这样的人得到这么大的鼓舞？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完全改变了，大家读圣经都知道，他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对了，门徒关着门说，突然一看主站在那儿，说了实话一扭头没有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不能变成一个不能够朽坏的灵体。他说这些说话，他们都完全不了解整个十字架这样的残酷性，所以就编出这么一些话，这都经不起任何的推敲。所以你看，我把刚才这一系列的例子加在一起，你就知道主的复活乃是神早就命令好的，而且他以他的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有人就问过了，主耶稣一个犹太人2000多年死在耶路撒冷，他流的血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是，如果主耶稣只是一个人，不说2000多年，就现在他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他的血怎么能够洗我的罪？就是因为他不仅是人，而且是神，他才可以洗的。所以说耶稣的复活就是这么重要。耶稣的复活历史上有很多的见证，很多人为主殉道啊，不否认主，有人在狮子，这扔到狮子坑里，大家知道，在罗马的竞技场，就把基督都放在那个竞技场，大家围着观看，就让他们和狮子和老虎搏斗。哦，这就大无畏的，来吧，我不怕，就这样大无畏的为主献身。如果主的复活是假的，这根本都做不到。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读这个整个教会2000年的历史，你就会看得见，整个多少人为主的道献身。为什么？神是真的，神就站在他旁边来鼓励他，来帮助他。他通过这个殉道向世人彰显这个道的真实，然后被主接到天家。虽然不是死了的死，死了的是生命的另一个新的开始，乃是阳的永远和神在一起啊。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你能从各个方面的层面这样结合起来看，就显得是那么样的证据确凿。而且今天作为一个真正信主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或迟或早，或多或少，一定会经历到这位复活主的同在。如果你任何个人的和主的相交的经历都没有，我们的这位神还是个理念中的神，还是圣经中写的神，一定不会是这样的。你一定会不同程度要经历到这位主的复活主的经历。这十几年来还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个人、我的家庭、我的查经班、我的教会，很多神的同在，这说不完了。前年的夏天，我在神学院念书，那后来坐无神经了，我因为95年神管教我了啊，所以这个躺在床上20多天不能动。那后来神帮我医治了，但是呢，好像是留一根刺儿在，稍不注意他就要犯。实际我到神学院念书以后，这个坐无神经就犯，不能够坐。那你念书不能够坐怎么办？每天坐一上午啊。说每一次坐下去就是一阵汗，起来以后就不能够动，站起来半天都不能够动，这个疼的呀都没办法。说那一年我几乎神学院的这个宿舍的桌子我都没用过，凳子没用过，一回家就躺了，躺着看书，要写东西就趴在地上写，最后两个胳膊都磨出茧子。说那一年了，但是那一年经历神的安慰，神的同在，有时祷告几个小时都止不住了，去经历那个神的同在。那后来这个前年的6月份，香港他们有一些大学，5个大学联合起来要举办一次福音营，就希望我去给他们讲。那当时我身体不好啊，这个腿就不能够坐，坐半个小时都很困难。但是祷告以后呢，就是很清楚神说要去，那我就去答应他。那后来同学们知道以后都为我祷告。你想，我半个小时都不能够坐，那从圣何塞到香港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那怎么办？所以祷告希望神让我去一天，神能够医治我。就我也很拼命祷告，结果到走的那天都不行，腿还是很疼。好多人来送我说怎么样，我说还是不行，我说不过内心有平安。大家说有平安就好，我不知道神该怎么办。结果他们就说啊，跟我出一个主意， 他说，你去到机场去 check in 的时候，你就告诉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你的腰不好，那就希望把你放在一个靠走廊的位置，啊，坐在外边，这样你不行，随时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你要坐在中间或者靠窗户，你每次出来都别人要让，就很不方便。我说好。他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去坐在那个安全门的旁边，因为那是大飞机啊，都是九排十排座的，有个安全门旁边，那个有个很大的空地，你要坐在那个地方，随时站起来又可以活动。我说好好，就我等到去到机场，刚好是个小姐。我说小姐，我说我的腰不太好，不能够久坐，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靠走廊边上的位置？我没想到态度非常不好，不行不行不行，今天完全满座，根本没有空，你别想提这个要求。哎，我心想你态度想这么坏，我并没有说非要这个靠不住，我只是因为有没有可能嘛，你说没有可能就没有可能，对不对？我在美国快20年没见到态度这么好，我也不说话，我说没可能就没可能。就他一看我的票，啊，他说不过你的位置已经在边上了。我心里想感谢主，对的，我就不再说话了。我看到我说我靠一个边上的位置他都不行，我更不敢去安全门旁边了，对不对？我说行，就这样，就感谢主有旁边位置，所以我就上机了。上机以后呢，我就是坐着知道这边有一排座，那边有一排座，中间还有一排，对不对？你们坐的大飞机都知道，5-6个人一排，我就坐在中间这一排最左边这个靠走廊这个位置。你知道平常我坐的时候啊，如果每次往下坐的时候小心坐，慢慢坐，把这姿势调对了，还能坐一会儿。那天就不行，一坐下去疼的就没办法，赶紧站起来，再去调位置，坐下还不行，就跟那儿折腾了。因为人还在上飞机，我又不能够站在走廊上去，我就扶着这个靠背，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我说主啊，怎么办？这不到这10几个小时怎么过呀？哎，这时候被一个空中小姐看见，她说：“先生，你需要帮助吗？”我回答也很干，我说不需要，因为我知道今天没有错还帮助什么，我说不需要，我很快就给他回去。我说，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这腰不太好，我说我需要经常活动一下。哎，他说你要不要换位置？我说换哪儿？安全门旁边有个老太太想给你换。我说为什么要跟我换位置？因为你旁边坐的是一个他的亲戚，他想跟他亲戚坐在一块，换不换？我说要换。哇，情谊都没来得及，我搬就坐过去了。一坐过去就不怎么疼了，你看，10几个小时安全就过去了。你看我要不跟那折腾呢，那个红楼小姐看不见我，她不跟我换，可能跟那个她亲戚那边人换位置也可以。所以刚好是我跟那折腾，她看见我，我一下就坐过去。你说这个是凑巧吗？就那么巧啊，有一个边上位置，最后真是坐到安全门去了。这10几个小时一会儿我活动，10几个小时安全就到了。所以后来到了香港以后，第一天跟他们讲了整整一天，当时腰不好，就站一天以后大概讲完，晚上都11点快12点，我说腰也很疼，我说赶紧回到坐的地方去休息，因为第二天还要讲。可是那天晚上下雨，我也没准备雨伞，我就冒着雨就往回走。他们很好心给我安排离这个主会堂大概10几分钟的路的一个 cottage， 就是一个小屋子啊，自己一个小屋子，就是自己在里边住了。哎，我就很高兴，赶紧回去啊，是洗个热水澡泡一泡，然后第二天讲到，一进到我跟家找不到钥匙，哎呀，翻遍了都没有。我说这怎么办？没有钥匙，这提前进不去啊！翻遍了包啊，这个兜全都没有。我说赶紧就折回去，看看我这个会堂还有没有人，他们有同工，赶紧找这个，因为是很大的一个营地，去找负责的人，看能不能帮我找一把钥匙。一回营地全都黑灯了，因为已经12点了晚上。哎呀，我又冒着雨又走回去，又走到屋子里。我说主啊，今天怎么办？难道就在外边站一宿吗？我说明天还要讲道啊，那怎么办？就跟着祷告的时候，看见除了我这个房子以外，周围还有几个这个小屋子还亮着灯。我说要不要去问一下？我想问谁呢？我真打个营地，你问了他未必知道，而且已经晚上12点了。我祷告，要问哪一家？就这家。我就去敲门，刚敲一下，就这样，刚一出了门就开了，刚出了一个人，他说你是冯教授吗？我说是啊，你怎么认识我？他说我是营地的总管。你有什么事吗？我说这有事找你啊！我说我的钥匙锁着，我说没问题，我在心里开门呢。
他把门给我打开，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儿。他说你怎么找到这儿了？我说我就找到这儿了。他说你如果找到别的屋子，我肯定不在了。你找到这个屋找对了，但是你早一分钟我还没到，你晚一分钟我就走了。他为什么这个地方住了一对外宾，他正是要领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去敲门的时候正是他开门要出来，不是他听见我敲门的开的。我刚这么门一会儿他的门就开了。哎呀，我听完以后我就是在正确的时间那一分钟找到一个正确的屋子，最后找到他，这么大一个营地，我一进屋就跪在那，我的眼泪都止不住，我就知道神啊就是我们的神。人可能有大意的时候，人可能有啊不小心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位神永远是看过我的，他也怜悯我，知道我第二天还要讲道，就是这样啊。我这个见证我跟你讲再讲几个小时都讲不完，你说这些都是凑巧了吗？大地有爱听见证，那个见证不太齐，又说是凑巧，是可不可能？可能是凑巧。如果一个凑巧连一个凑巧再连一个凑巧，一个偶然连一个偶然再连一个偶然，后边一定是有个必然，对不对？怎么会那么多偶然呢？你看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看有多少偶然在里面，一个奇怪加一个奇怪再加一个奇怪，就是奇妙。就是这样啊。所以基督徒的见证大家听着要好好去听，你不要听一个见证你说我也可以这样解释，我也没信我这个事儿也改顺了，是有可能，即便你没有信神也保守你，只不过你不信你得不到最宝贵的东西，你得不到他自身。所以像这些我就告诉大家，这个主是活的，真是复活在每个人的心，他就在旁边在领着我们在往前走。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也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大家都在问苦难的问题，苦难今天好多问题不是很清楚，总体来说是罪的结果，但是到具体到每一个人，苦难也有很多积极的正面的意义。所以基督教主耶稣离世以前就说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苦难应该是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基督教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乃是用来承载苦难的。为什么？他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在受苦，乃是神和我们一起，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一个一个的难处。所以大卫说，即便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就是复活的主啊。所以如果结合这些，你从当时的见证、历史的考证、对后世造人的影响、专家们的很多的这个见证，你就发现这是真的。2000年的基督教基督的复活没有人可以推得到，多少人也想把你基督的复活推倒，只要一推倒基督教不打自倒，对不对？我不跟你辩论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只要你基督复活是假的，你基督教就垮了。2000年多少人做了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人成功的。英国有个律师叫 Frank Morris， 他说我给世人做一件好事，我把基督的复活推倒，一劳永逸的大搞基督教。这个人很有能力，用了多年的时间来研究基督的复活，最后写一本书，英文名字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就谁把这石头挪开，中文的翻译名字叫做历史性的大审判。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叫做一本写不出来的书。他本来他的初衷是要把耶稣的复活推倒，把基督的推，结果他也考察了半天，耶稣复活是真的，推不倒，结果他成了基督徒。哦，我看一句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都是这样。所以今天对复活的问题，这么多的证据，但是有人还是不信。不信不是因为证据不够，乃是因为这是一个关系极为重大的问题。如果你信了耶稣的复活，你就可以信圣经中讲的任何神迹奇事，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你就要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你的整个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从此要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艰难的选择。所以很多人不信，不是因为证据不够，而是因为他不愿意信，从意志、从理性、从道德的层面他不愿意接受。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乃是生和死的问题。你能够信了耶稣的复活，因此你能够拜他， 你能够认他为主，那么将来你得到永生。如果你就这样的充分的证据还不信，心里更加刚硬的话，将来只能走向和神永远分离的死亡，永远的刑罚。所以信和不信就是生和死的问题。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跳出你理性的圈子，这么的证据来相信这个复活是真的，来真实很谦卑的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来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